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主日学啊。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把约珥书第一讲，就是约珥书整个的背景稍微交通过。那我们那一次的交通里面特别提到以色列南国北国附近的几个君王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大家应该印象都还很清楚啊。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些王的时候，我们最后做了三个结论，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为着自己的拣选，为着自己的追求，为着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因为这三件事情都影响到我们永世的结局，我们一生的果效。所以我想我们要为着自己的追求，自己的拣选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结果来负所有的责任。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提起来的就是说，我们需要为什么为着神给的每一个机会来负责啊。那神常常把很多悔改的机会赐给我们，把很多要赐福的机会给我们，那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有珍惜，有抓住神给的每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为着神给的每一个机会来负责任。那因为机会是在时间里面，时间一过去，很多的机会这一辈子不会再有的啊。所以有的人就造成了终身的悔恨啊，因为在神叫他悔改的时候他没有悔改，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然后很多的人是在一个大的祝福面前，因着不顺服，因着没有抓住那个机会，那么他失去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改变他一生的机会。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珍惜抓住神给的每一个机会。那第三个是什么？要为着我们所接受影响我们的人事物来负责任。到底我这个人会受到哪些的人事物影响，那这是我们个人要负的责任的啊。所以我们拣选的朋友我们拣选的leader， 我们拣选的环境，这些会影响我们的，我们都需要去负责的啊。那神给了我们足够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去判别。好，我想这是上次讲到国度的背景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几个重要的点。那么接着呢，我们讲到整个约珥书他写作的背景啊。那么在政治上很清楚，是在亚他利亚创位的时候，那么耶和耶大把这个最小的王叫约阿斯藏在圣殿里面六年。那六年的期间里面这是约珥书在政治上的背景啊，就是讲到整个犹大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就是大卫家的后裔要从宝座上好像要断绝了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那么在宗教上面，那是因为约南王跟这个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成亲，所以等于不仅仅是跟一个恶人有来往，而且把他们这个国家所拜的巴利跟亚瑟拉拜偶像的风气带到了南国，那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 pollution，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pollution， 把整个神家要开始污染，巴利跟亚瑟拉的势力就开始逐渐渗透。那你要知道以色列国为什么后来亡国就是因为拜偶像太厉害了啊。那么南国后来为什么亡国，也就是因为北国的偶像进到了南国，特别到了马拉西的时代，那个拜偶像已经简直不得了的，他们甚至公开的把这些外邦的神像带到圣殿里面来拜啊，在外院在里面为他足坛为天上的万象筑祭坛到了马拉西的世代就完全偏离神。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引到至终灭亡被审判的这个原因啊。所以这是在宗教上面以色列国家把那个拜偶像的风气渗透到南国来。那么在历史上，在外面的环境上面，我想从约珥书的本身跟我们从圣经上或者历史背景上查到的资料，就说他曾经发生过一个很严重的蝗灾，蝗虫之灾，然后紧接着蝗灾又发生了旱灾所以造成了整个物质上整个经济上面一个很大的损伤那这是整个约珥书的一个大概的背景，政治上、宗教上跟国家的经济上面所碰到的问题。好，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珥书它里面主要的一些的分段，它的信息它主要的一些key sentence 等等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 我想约珥书只有三章，那么它的分段呢，我已经列在这边啊。那它整个的分段基本上就是三大段，三大段。那第一大段呢，其实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分段，在这看之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蝗虫啊，因为在整个约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提到的啊，就是有一个蝗虫的灾害。那么到底这个蝗灾在历史上有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啊？那我们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是很容易找到确定的年日它什么时候记载，但是我相信约珥书上这样子的记载呢，是决定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蝗灾其实在历史上常常发生，那在这个欧洲啊，不是在欧洲，在非洲、澳洲、印度、亚洲都发生过。那么其实在中国 even 在最近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看到他们在那个新疆的地方大批的蝗虫，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来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那么政府就引进了70万只的鸭子送到新疆去，那个照片上就看到那个一大批的鸭子在上的山坡上去走，他们就用鸭子来吃蝗虫啊，因为蝗虫把整个作物都破坏掉了，所以这个鸭子来的时候呢，一只鸭子一天大概可以吃400只，所以他们送了70万大军到新疆去，让这个鸭子去吃蝗虫啊，因为蝗虫一来的时候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个圣经上也说它来之前像伊甸园啊，它过去之后成为荒凉的旷野，那他们就把所有的作物都给你啃得光光的，啃得光光的啊。那么这70万只鸭子进去吃，已经吃了 100 million 的这个蝗虫了，已经上亿只的蝗虫被它吃掉，那他们就是用这样子方法想要去胜过这个蝗灾。那么在美国比较少发生，但是一次最清楚的记载是在1848年啊，那有这个移民从东岸一直向西移到犹他附近的时候啊，在盐湖城那里，结果那些有一天就突然大蝗虫全部来啊，那整个这些新移民就非常的忧愁，因为他们所有的作物都要被吃掉了。结果就在他们正在这个担心害怕的时候，那突然很多这个加州的海鸥过去了，这个所以把这个蝗虫吃了一大堆。所以这个犹他政府为了要谢谢这些加州的海鸥啊，所以他们把这个海鸥当作他们犹他州的 state bird 州鸟。那么特别在这个 Salt Lake City 的这个 City Square 市政厅前面，他们还立了一个纪念碑，谢谢我们加州的海鸥过去救了他们一命。那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历史上发生最大的一次呢，他们说蝗虫达到了 12.5 trillion，那这是12兆5000亿只，全部这样过来。他说这个 satellites 都很容易就可以 detect 到他们，因为太大片了，这个12兆5000万只啊。那么你看这圣经上讲到这个蝗虫的时候，讲到他们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大牙如同母狮的大牙，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各向行前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那你看看这个，我不想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那是蝗虫，整个天空都是。那圣经上讲到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来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来的马蚱来吃。所以底下先知就在那里呼喊说，酒醉的人啊，你们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口中断绝的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你看那个整个天空都是蝗虫，我们看看两三张，这个也都是，大家后面看得到吗？那天空好像下雪一样啊，满满的都是。你看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那这些都还不过是外面的蝗灾，外面的蝗灾。那这里先知说，你们在这里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 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盛，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你看整个天空，好可怕的事情啊！这个我想我们就是看看这几章。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圣经啊。那在这里我们先提到这个第四节啊，他说茧虫剩下来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来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来的马蚱来吃啊。那关于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有好几种的解法，那英文圣经也有好几种的翻译啊，像 King James 是把它翻译成为四种这个不同的虫一样，但是都是伤害果树的虫啊，它有的翻译像这个茧虫，它翻译成为palmer worm， 那蝗虫就是 locust， 那男子呢是 canker worm， 然后马蚱它把它翻成 caterpillar， 那这几种虫都是专门吃果树吃树的啊。那么像 NASB 呢，就把它翻译做这个虫，这都是翻译做蝗虫，但是呢，重在强调它用不同的方式来破坏这个作物啊。像它是刚开始它是强调它是专门咬的啊，吃的。那第二个它是翻译做这个 swarming locust， 就是群集结队。那第三个它翻译做爬行的啊，像 creeping locust， 遍地遍满遍地的。那么第四个讲到 stripping， 就是剥皮剥夺的 locust。 那 NIV 也是把它翻译做一种都是讲 locust， 但是把它讲到不同形状或是不同大小不同年龄阶段的啊，讲到像这个还是也是讲到 swarm 的 locust， 或是 great locust， 或是 young locust， 或是 other locust 啊，就是有几种不同的方法。那么中文圣经是把它翻作茧虫、蝗虫、男子跟马蚱，是重在它的这个破坏性。像茧虫就是取其 cutting locust 的这个意思， cutting 就是把那个作物都好像给伤害了。那么蝗虫呢，就是重在 swarming 啊，就是一成群的一大队的。那么男子呢是重在这个 hopping 啊，就是像跳的。那么最后一个是讲 destroying locust， 就是毁蝗，就是专门来毁坏蝗子的，毁坏地的。那么像有的作者呢是提到说，这是讲到不同成长期的蝗虫的名字啊 ，baby 啦、幼虫啦、成熟的，还有长得很大的啊。那我想，因为有几种不同的讲法，那可能这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啊。但是我想，圣经上放在这里讲到一批又一批的来，它的重点是强调是一个接一个，就是。等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神的审判和管教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就是如果百姓们不悔改的话，而且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很彻底的一个破坏啊，这是特别强调用这四个这样讲下来，就是接二连三各种不同方式的刑罚来临到悖逆的百姓。我想这个重点是在这里。那当然更有人把它讲成这四个虫是讲到四大帝国啊，讲到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对百姓一波接一波的伤害。这个比较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明确的根据，但是有人这么讲啊，我只是把它讲出来让大家当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信息啊。那么信息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分这个中心的信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整个约珥书它很关键的字叫做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Jehovah， 的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每次讲到的时候，它讲到它的特点啊，那就是大而可畏，谁能够站立得住，谁能够担得起。那这是整卷书的一个 key sentence 啊，是在约珥书第二章的11节。 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够担得起呢？而这个日子呢，在其他几次提到的时候都说到他将要临到，他已经靠近了。那这是整个约珥书，约珥一直想要跟神百姓传的一个信息，就是你们再不悔改，有一个更可怕的日子要临到你们。如果你们再不真心的归向神，那从前所受的灾害跟将来那个更大而可畏的日子相比是没得比的，你们一定要悔改。重点是重在这里，所以整个中心信息是在这里讲到呼吁被盗的百姓及众首领们，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尽早悔改，真心归向神，以重蒙恩福。这个中心信息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话写的，那我这两天在看弟兄姊妹交的作业啊，实在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哎呀，我是觉得你们每一个人其实下的功夫都非常非常好啊。还有很多人没有交，请你们继续要交。那我已经说过，只有连长的弟兄姊妹跟有小 baby 的妈妈们可以不要交啊。那如果其他的人你不交的话，你一定要跟主日学班长请过假，你什么原因不能交要交代过，不然的话我就认为你们是没有 discipline 的学生，对不起啊，我一定要这样说。所以要么请过假，要么是在这个范围内，就是连长的弟兄姊妹或是有小 baby 的妈妈们，那不然的话你不管写什么都没有关系， do your best。 好，我很感动的是有一个12、3岁的孩子，他也交作业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下礼拜可能会把他写的一几句话念给你们听，那真是好，那下功夫写啊。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应该用这样子的态度来读主的话。我知道年长的弟兄姊妹有时不方便，像我父母亲80岁了，一看圣经写字太久就会血压高头昏，那我们当然可以了解啊。那最近有几个妈妈刚生小 baby， 那我们也能够了解他们。但是我想其他的弟兄姊妹除非有特别原因，请你们一定要写啊。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啊，那整个约珥书基本上分成三大段，很清楚的三大段啊，那这三大段掌握住的时候，整个约珥书很清楚。那么第一大段呢，是从第一章开始啊，那一直到第二章第11节，先知在这里警告灾祸将要来临。他一方面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20节讲到他们已经发生过的灾祸所造成的荒凉，造成的破坏，然后用这个做根基来提醒到他们将来有一个更可怕的日子要临到，这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11节。所以这是第一大段，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11节。那么跳过去呢，到第二章28节，第二章的28节到3章21节就完全在讲到末日复兴的应许啊，将来有很大的复兴要临到神的百姓啊，这是前后两个对比啊，非常对比的写法。我想读约珥书，我们很清楚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前面讲的这么可怕，后面讲的这么好，都是祝福啊。那个祝福用的形容词写的真好，但是中间的这一段呢，插进来的在中间的这一段，那就是关键性的一段，就是整个转机。什么原因能够使第一段那个荒凉可怕的情形变成第三段这样子一个复兴满了神祝福的一个情形，那个关键就在于中间的这一段啊。那中间的这一段就是先知的呼吁啊，第二章12节到27节，就是要呼吁他们，也告诉他们，指示他们逃避灾祸的途径在哪里，就是要真心悔改归向神。所以我想这个分段是三大段，很清楚很清楚。而且呢，约珥书的信息是一个最典型的最 typical 的一个先知信息的这个架构，就是从责备开始，然后指出这个蒙福的路，或是提出悔改的呼吁，或是提出审判将临的警告，然后最后呢讲到如果神的百姓顺服的话必然得到的结局和祝福。那这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三大段的这个信息架构。那么在约珥书我们看得很清楚。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这个信息啊。那么第一大段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十一节，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啊。在这里分成了两个小段。哎，对不起，我把它，你们都有吗？啊，第一个小段是从第一节到二十节讲到现今的荒凉，讲到这个蝗虫跟旱灾来了之后对神家造成的伤害。那这里基本上讲到的那个结果是三大方面啊。那么第一个呢，造成了他们的贫困穷乏，那这是很多经文啊，例如说在第十节的田地荒凉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这讲到他们的贫穷啊。那么十七节、十八节这边也都是讲到啊，他说在土块下糗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等等。讲到这个灾祸临到的第一件的结果，让他们贫困穷乏。那么第二个结果呢，讲到奉献止息，再三的提到祭司们要哀嚎，因为数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那么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要悲哀。讲到整个荒凉临到的时候，物质的缺乏造成连神家的奉献供应侍奉都停下来。那么第三个是讲到他们的欢乐止息，在这里所看到的都是哀哭，酒醉的人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要为甜酒哀嚎，然后农夫要惭愧，我的民啊，你们当哀嚎，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事后祭坛的你们要哀嚎，要披上麻布过夜。您看见欢乐已经止息，十六节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的殿中止息了吗？你就发现整个神家都在受苦，这个欢乐止息，然后充满了哀哭和痛苦。十二节的后面，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那这次讲到当神百姓背道离开神的时候，那他们所遭受到的这个管教啊，所面临的那个可怕的结果。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今天决定不是只是从外面去读它，在属灵上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得罪神，当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偏离了神的喜悦、神的正路的时候，在我们中间管教、刑罚、仇敌的破坏临到啊，这个蝗虫跟旱灾虽然在以色列当时是外面发生的，那其实在属灵上早就发生了。这个属灵的蝗灾、属灵的旱灾已经在神儿女们中间了，因为这些蝗灾跟旱灾带来的结果，这三个结果在属灵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情形，就是他们贫穷，属灵上的贫穷，属灵上的干旱，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他们的奉献止息，那奉献生活断绝了，数祭跟奠祭是最基本的祭啊，那你再穷都可以奉献的出来，因为数祭只是一点农作物，奠祭只是一杯酒倒在神的面前，还不是杀牛杀羊，还不是这个要献什么牲畜，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祭啊，那最容易的祭，但是你发现连这样子的奉献生活在神百姓中间都断绝。那么第三个讲到欢乐止息，里面没有喜乐了，失去了喜乐。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就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那这三个结果也一定会在我们个人、家庭或是教会里面，就是我们贫穷，我们干旱，属灵里面就是觉得干，觉得穷，没有东西。那第二个呢，我们奉献，我们爱主的生命，我们奉献的生活断掉， 钱财上的奉献，时间上的奉献，身体的奉献，心智的奉献，你发现我们这个人 对那种讲台 altar call 啊，这个祭坛的呼召没有反应了，我们不太想，也没有心了，整个奉献的那个心感动好像都在我们里面断掉了，断掉了。那么第三个讲到欢乐止息，欢乐止息，喜乐从我们中间，欢喜快乐尽都消灭。那这是神家的情形。那么后来的蝗灾跟旱灾不过让神百姓从外面去体会就是了，那属灵上其实已经发生了。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前面看到的。所以当我们属灵荒凉贫穷的时候，我刚才读的这一段哈，像第十节他说田地荒凉，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其实这三个就着属灵来说都是讲到一个丰盛生命该有的情形，对不对？那五谷毁坏是讲到五谷，都是讲到丰盛的生命。那么新酒是讲到圣灵中的喜乐，圣灵来就是要叫人喜乐，叫人能够享受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圣灵像新酒一样啊，叫我们被新酒灌满，被圣灵所充满。油也缺乏，讲到膏油的滋润。所以你发现这个蝗灾旱灾一来，这一切都断绝。同样的，属灵上的蝗灾旱灾临到我们，那这一切也会从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断绝。好，那第二个小段是先知不仅仅在第一章里面把已经发生的现象这么清楚这么生动的把它描写出来，他底下讲到有一个更可怕的日子要临到。所以第二章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里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好像过去的日子虽然很可怕，但是那个是过去的，还有一个要来，一个更可怕的要来。他说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刚才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啊。讲到那个日子来到以后，这个神百姓在这里要伤痛，脸变色，地在未到之前像伊甸园，过去之后要成为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那是一个全面的审判和伤害。那样一个可怕的日子要临到。所以他在结束的时候，结束在十一节，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我想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个提醒啊。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到第二段啊。那第二段是先知在这里有一个呼吁，他在这里指示出一个能够逃避这个灾祸的途径，怎么样子不仅仅能够脱离目前的困境，他们已经处在困境了，因为都荒凉了嘛，他们已经处在贫穷干旱的里面，他们已经处在没有侍奉了，已经处在欢乐止息的里面。那先知说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要来，除非你们怎样怎样。所以他现在把一条指示的这个途径指给他们。那这个途径是什么呢？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把一个 turning point 点出来，然后我们一起把它读完。好，还有14节，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15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好，这里这个神界的先知很清楚的把那条逃避灾祸啊，逃避啊管教的那个途径指给他们，就是要真心的归向神。那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你发现充满了你们要、你们应当、你们都要的这种提醒的话。那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同样的，当这段话完了以后，从二章十八节以后，你就发现到处就都是神那面在做的了，就变成我要怎样，我必怎样，我必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神的应许了。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双方面的责任。那我们这面要做的，神说你们要，你们都要，你们应当，对不对？例如说你们应当禁食啊，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然后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这个等等等啊。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你们要，你们都要。但是当我们这么做了之后呢，你就发现神马上采取行动啊。神就说我要怎样，我必怎样，我必死怎样，底下就都是神在做。神就要把一切的祝福重新领到我们。我想这是很清楚。那么在这一段的这个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机的这段经文里面，那有几件事情我们要看一下啊，就是关于悔改。就整个的转机关键在于人真心悔改，然后归向神。那这是属灵蒙福的一个秘诀，这也是任何今天神的儿女们想要从目前的情况里面走出来，想要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想要得到一个属灵的转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的一个行动和态度，就是我们必须悔改归向神。那这里提到这个悔改归向神提到的几个点，第一个，悔改要及时。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了，而是大而可畏，谁能够担得起呢？所以表示你要在那个日子来之前，你一定要赶快悔改，要及时，到了以后来不及的，来不及。所以神不是单眼，神是宽容，神不希望一个人沉沦，神希望万人得救。那这是旧的福音，那这旧的悔改的事情也是一样，神是宽容，神不是单眼，因为审判必到。所以这是讲到我们悔改要及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悔改要认真，要诚心。所以在这里，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耶和华说，你们要一心归向我，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的来归向神。讲到你必须要真心的归向神，不可以只有在外表归向神。撕衣易啊，撕心难。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些罪的行为啊，或者怕一些管教的领导，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悔改的举动，但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悔改，那这是关键的事啊。所以神提醒我们，不要光撕裂衣服，不要光只有外面看得见的，更重要的是心要在主的面前真实的悔改，要诚心，而且诚心到一个地步啊，你非常非常的重视他，你甚至愿意禁食，把我们最合法的权利和享受都可以放下来。就是你看悔改这件事情看得这么认真，这么迫切，而且呢，重视到一个地步呢，新郎都应该出洞房的，新娘应该出内室的。他这是婚姻大事，是人生的大事，对不对？结婚的这一天是大事情。他说这个事情重到一个地步，你可以饭不吃，你可以新郎新娘没有洞房花烛夜，你都应该来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悔改的事情没有面对的话，那这是先知在这里试着要告诉我们的。那第二个讲到悔改要认真，要诚心。那么第三个呢，悔改要彻底，要全面啊，就是从上到下，从老到少都需要悔改。 那这是十六节，他说你要聚集众民，使整个会众都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等于所有的都需要，那不是少数人的。那同样的，就对我们同一个人来说，就是我们必须要彻底的，要全面的，你不能只有在少数一两件事情上说主啊我这两个改，其他的不改。那么神要的是要全面，是要彻底的。那么第四个，悔改也是需要凭着信心，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当我们真心悔改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必要宽恕我们，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愿意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满有恩慈，满有怜悯，他有丰盛的慈爱。那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要诚心，只要真心，只要认真，你就发现神决定愿意赦免我们。不要被仇敌控告到我们不敢去亲近神，不敢去跟神抱歉，不敢去归向神啊！就算我们一再的犯罪跌倒，都没有叫主厌倦过，主还是愿意接纳我们，叫我们可以凭着本相回到他面前。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悔改四件事啊，第一个，悔改要及时，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没有人站得住，而这个日子将到，这个日子已经临近，就已经 so close。 那第二个，悔改要认真，要真心，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那第三个，悔改要彻底，要全面。第四个，悔改要在信心里面，要凭着信心来到那位施恩施怜悯的神面前。好，当他们这样子真正的悔改归向神以后啊，你发现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这个就，你就发现这神采取行动，好像就这样插进了一段神百姓真心的悔改，底下你就发现神有行动。那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等等等，一直到二十七节，讲到神整个全面的把祝福倾倒给他们，倾倒给这些悔改归向神的人。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当我们偏离神，在仇敌的攻击或者神的管教底下所带来的三个结果，贫穷干旱，然后奉献侍奉之停住，然后欢乐止息，那么你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你发现这三样都回来了，都回来了。他们在这里不仅仅粮食丰富，这个实在没有办法讲得清楚的，我们随便读一两节做代表。像二十三节，他说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等于油酒满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蓝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于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于羞愧。你就发现整个祝福回来的，粮食丰富，有酒盈溢，甘雨沛霖，土产丰富，通通都出现了，神家又恢复到丰富了。那底下也讲到这个，他们以神为乐，像在二十三节，他说西安的民，你们要快乐，要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这个快乐还不光在享受粮食上快乐，而他们能够以神为乐了，而且他们的颂赞、赞美、侍奉都要恢复。那这是讲到神的工作啊，因着神百姓的悔改跟归向神，就整个一个全新的局面 啊，一个复兴的局面临到他们。那另外提的一个点就是在18节开始啊，那这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那我自己是不懂希伯来文，但是他们作者告诉我们，这里用的是用过去式，那明明是在讲到你们如果悔改，神就要这么做，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应许，但是他这个文法的口气却用过去式。那这是希伯来文中间的一个特点，他们叫做 prophetic perfect， 就是预言的完成式。啊，这个话就是说，当一个预言讲出来，它是铁定会实现，而且一定实现，在神的眼中如同已经实现，他就用 prophetic perfect tense 来描写它。那圣经上很明显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九章，他说有一子要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等等等，写的 那段经文，他就用 prophetic perfect tense， 用过去式来讲。那明明的是耶稣还没诞生。那同样的，以赛亚书53章讲到这个被杀的羔羊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对不对？讲到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那那一段的圣经也是斩钉截铁的用过去式来描写他。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羔羊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杀的，不是2000年前才被杀的。所以有一些预言就是斩钉截铁的啊，非常清楚 100% 会实现的，圣经上就用过去式来强调讲一件未来的事情。所以你就发现这个约珥书其实它是非常清楚的一个 message， 就是现在你们受苦的情形，因着背离神，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然后警告他们再不悔改，有一个可怕的日子要来，然后如果你们悔改的话，有一个这么大的祝福，清清楚楚的，而且 for sure 一定会领到。这是约珥书整个的信息。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些信息，在他们当时的人读起来都是一个大的安慰，大的安慰。那么后面呢，28节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这是指到这个末日复兴的应许啊，也特别讲到更久的将来的啊，不光只是为了那个世代的。我说过预言的应验常常有当世代的，然后再往前去呢，是在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基督来临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的应验。那么再往下去看下去呢，就是大灾难，或是千年国度，或是新天新地啊，这是一个预言，有的时候有眼前的，有中程的，有长程的应验。那么所以在这个28节以后，一直到3章结束，那这个以后是特别讲到末后的世代，它完全的应验是在末后的世代，从大灾难开始，然后讲到基督降临，在哈姆基多顿率军最后的征战，然后主在地上设立宝座审判万民，然后开始千年国度，然后千年国度结束以后，新天新地降临。那么这个都是讲到后面末后的应许，所以我想我们就不多细节讲，我只要根据我们的纲要上面所提到的这四个点啊，他提到圣灵浇灌的应许。那这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彼得站起来的时候清楚的引用，正如先知约珥所说啊，斩钉截铁的那么清楚的引用了约珥的话，就说在末后的日子啊，神要用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但是我们也上次也说过了，这一节的应验在五旬节只是局部的应验，还不是一个全面的，因为后面讲到天上地上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这些在五旬节的时候还没有应验啊，这是在大灾难神百姓啊，最后主要回来之前啊，是要发生的。好，第二个末日复兴的应许里面的第二个，是在第3章第1节到第8节，讲到选民的归回，还有仇敌遭受报应。所以在第3章开始的时候，到那日我必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那在历史上的应验不光是讲到当时被希腊人抓去的人要归回，再往前一点讲到以色列被掳70年以后的归回，再往前一点讲到以色列1948年全面的归回，对不对？ 那么再往下走的时候，当人子降临，以赛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结束的时候，人子降临，然后地上的万民都要聚集到他面前。那个时候，所有的神的选民都要来到他的面前，啊，那是一个完全的归回。那第三讲到约沙法谷对列国的审判，啊，这是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七节。那我们要知道，约沙法谷并没有真正的地名上有这么一个谷。因为它是取约沙法的意思，约沙法的意思叫做耶和华审判，所以等于万民都要聚集到那位审判万民的神面前，他要在那里审判万国。所以这里约沙法谷跟后面所提到的断定谷，那都是取它属灵的意义。黎弟兄是认为这两个谷就是同一个谷，那基本上就是来到审判人的神面前，那时候万国万民都要站在他的面前。那么为什么审判呢？因为列国的罪恶甚大。三章十三节他说，开年吧，因为砖榨熟透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讲到他们的罪恶盈满，万国需要接受审判。那么第二个呢，是因为为百姓伸冤，因为百姓受苦的日子已经够了，他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这是在三章十六节，耶和华要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但是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那时候万国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神亲自出来为他的选民来伸冤来保护。那么第三个呢，他为什么要审判呢？是要重定耶路撒冷圣城的地位和性质，因为整个圣城耶路撒冷该有的地位该有的性质，在这么多历史历代里面都被破坏，都腐败了，那么神在这里要来恢复它。所以这个，然后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末日复兴的应许的第四个点，就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复兴和尊荣。啊，那这段话读起来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啊。他说神要做他们的避难所，做他们的保障。那么十八节开始，他说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神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要变为凄凉的旷野，但犹大二十节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你把这些话连起来读啊，你会很感动。讲到整个神百姓最后要被神的恢复，大山滴甜酒，小山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讲到整个那样子一个生命丰盛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就的外面表面字面上，我们知道大山滴甜酒，讲到这些山不再是荒凉的，啊，它有各样的葡萄树啊，各样的果树结出果子，要称为酒。那么小山牛奶子，就是这些羊群牛群都可以在山上牧养啊，它不再是一些荒凉的局面，它可以有丰盛的牛奶，有可以丰盛的甜酒出现。那么当然就着属灵的意义来说啊，酒讲到圣灵的喜乐，对不对？奶子讲到丰盛的生命，那个精华的生命，犹大的溪河满了水流，那么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神庭谷。那么神庭谷是什么地方？大家记得吧？默然记不记得？不记得。有没有人记得神庭谷是什么？民数记二十五章啊，那个巴兰用诡计叫神的百姓在神庭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得罪神。因为巴兰赚不了钱啊，他想要去说预言咒诅以色列百姓，结果神改了他的话，让咒诅变成祝福。所以他后来为了要从巴勒手中得好处，他就出诡计，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脚前，让他们跟神庭的女子行淫乱，然后呢也拜他们的假神。所以这件事情神就让瘟疫临到百姓，那一杀就杀了两万三千个人好像。那么在那边他们得罪神，大大得罪神。那么 为什么耶和华的殿中要流出这些水流来滋润神苹果呢？那讲到那个时候，所有当初被管教受审判的情形都成为过去，那么神用他的祝福来替代我们一切的失败和管教。那神苹果是我们从前是我们犯罪跌倒得罪神的地方，现在却成为泉源涌流满了祝福生命丰盛的地方。从前在这里被管教，现在这个地方却成为生命的见证。从前我们最软弱的地方，现在却变成最刚强最得胜的地方。他只讲到神伟大的工作。埃及要荒凉，世界不在我们里面有那么大的诱惑和权势了。以东要变为凄凉的旷野，所以埃及是预表世界最主要的一个预表，以东是预表肉体很重要的预表。这是我们上次讲俄巴迪亚都讲过了。那你就发现埃及要荒凉，以东要变为凄凉的旷野，但是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回到了锡安，因为我耶和华要住在锡安。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宝贵的一篇信息。所以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底下的经文打出来的就不念了啊。那这里的有一个的祷告是先知在这里叫祭司们叫所有侍奉神的人都要有的祷告，就是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不要使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那这些我们就不用读了。好，我想大家可以回家的时候再把这篇信息再好好读一遍，好不好？就像我上次建议的啊，我们听是听了，但回家如果赶快读一遍的话，我想会很好。那么这些信息的特点key sentence, keywords, 我想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啊。keywords 是很清楚，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 key sentence 也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啊，已经临近，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谁能够站得住，像这些都是他很重要的，要我们要一心归向神，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都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谢谢你。主啊，虽然旧约的圣经是写在2000好几百年前，但是我们知道里面的信息仍然在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说话，也仍然在对着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在说话。主啊，你呼召我们从一切偏离远离你的光景里面归回。主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偏离和背道只会给自己带来更深的伤害和仇敌的破坏，不仅仅我们变得贫穷和干旱，我们整个人也在你面前不再有喜乐，不再有欢乐，而我们的奉献和侍奉也都受到伤害。但是主啊，你却在这里呼召我们要真心的归向你，要一心的归向你。主啊，要尽心的来归向你。你呼召我们不要仅仅撕裂衣裳，更是要撕裂心肠的来归向你。主啊，因为你愿意施恩施怜悯，你愿意后悔不降所有所说的灾，你反而愿意为我们大发热心，将所有的祝福倾倒给归向你的人。主啊，但愿这些信息对我们是清楚的，但愿我们整篇整卷如果忘记，但是你向着我们的心意和呼召在我们里面是清楚的，让我们愿意随时归回，平信往前，让我们在任何时候当我们的心远离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呼召我们回转向你，而且真心的回转，而且全然的回转，也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没有一个人担得起。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逃避躲避你的愤怒，也让我们更在积极的里面如何来承受你的应许和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